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9月15号，公元2014年11月6号，星期四。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鼓励旅美藏人为民族事业肩负责任；藏人行政中央谴责陈全国扬言打压藏人；四政洛桑森阁结束，习近平访问抵达新德里；藏人官员表示，内外因素导致西藏文化正面临消失。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五号北美行程最后一天，向流亡藏人为首的5000多名信众发表演说，鼓励藏人要发扬优良品行，继续为民族事业肩负责任。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美国时间11月5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纽约市加韦茨会议中心，向藏人为主的来自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地的5000多名信众发表长达1小时半的演讲。
저는경남도야간에침진션이여보이는다침개션이여보이는다
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在座的旅美藏人们，不管当初是透过违法、合法，还是花费大量金钱来到这里，我们在这里必须保留民族特性，不能削弱民族意识和信念，尤其要加强孩童的藏语教学，使他培养成一名合格的藏人，坚持发扬藏人优良的道德品行。关于尊者退出政坛，将政治权责移交给民选领导的问题上，达赖喇嘛尊者解释说，雪域西藏是属于600万藏人的，而非属于某个高僧或高官，所以民主体制是人民行使自己权利的最佳途径，而我们现行的民主体制是一件伟大的历史事件。我个人决定并废除了自第五世达赖喇嘛开始被赋予的政教领袖职位，让第14世达赖喇嘛完全退休，也很犹豫在将来是否会有第15世达赖喇嘛，即便是有，也不会担任政治职务。达赖喇嘛尊者继续强调，雪域西藏的真正主人境内藏人民众，在过去60多年时间中，虽然长期遭受中共政府的各种迫害和打压，但他们对民族的赤诚和对语言文化的热爱从未消减过。特别是西藏安多地区的藏人，为民族语言文化的发扬和继承付出更大的努力。同样使人深感悲伤的是，大多数自焚抗议事件也发生在安多地区，因此在这种紧张时刻，居住在国外的流亡藏人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利用自由空间团结一致，为境内同胞表达同情和支持，为民族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发扬付出努力是极为重要的。此外，达赖喇嘛尊者再次教导不明真相的人要认真观察和研究所谓凶天的本质，做出正确的选择，并鼓励民众要监督有些在家居士或咒师的不良行为， 将他们的行为公诸于世，制止他们继续为所欲为。在演讲最后，达赖喇嘛尊者强调，当前西藏已经沦陷，佛法面临危机，自己也接近80岁，再过几十年肯定会离开人世，但西藏民族必须要延续和存在。因此在这种紧张时刻，我们必须要以大局为重，敢于面对现实，承认错误，凡事要公开透明化是非常重要。
像是美军人
11月5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特别为就读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等的上百名中国留学生发表了演讲。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发布声明，谴责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谷扬言打压心向达赖喇嘛的藏人干部，呼吁中共政府通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英文网报道，针对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谷就严惩心向达赖喇嘛的藏人干部党员的言论，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于今天11月6号发布声明，要求中共停止镇压境内藏人。声明引用中共第四次巡视组的报告和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谷扬言要严惩支持达赖喇嘛尊者的西藏党员干部来寻求西藏长期稳定的讲话，指出藏人行政中央继续秉持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藏汉双立的中间道路政策，寻求在中国宪法框架内的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央在声明中表示，今年8月份中共当局在西藏首都拉萨召开所谓的中国西藏发展论坛，声称会议一致达成拉萨共识，歪曲宣传西藏现状，企图达到政治目的。而陈全谷的这次发言更是凸显了当局对达赖喇嘛尊者的敬畏，凸显了他们在西藏实施政策的失败。此外，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负责人布琼次仁针对中共巡视组所谓西藏自治区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立场不坚定之说发表评论，指出中共政府软硬兼施的政策无法获得民心，他们更无法抹去达赖喇嘛尊者在藏人民众心中的重量。布琼次仁表示，中共西藏官员贪污腐败严重，这是藏人间公开的秘密，中共政府从来助纣为虐，一味地打压能够提炼民众的好干部，藏人民众没有奢望过巡视组工作出现成果。布琼次仁继续表示，中共巡视组指出所谓西藏自治区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立场不坚定，而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谷更是强调当局将严惩严罚支持达赖喇嘛尊者对达赖集团存有幻想的党员干部，这都说明了中共软硬兼施政策从未获得藏人民心，达赖喇嘛尊者依然是藏人心中最崇高的皈依对象。另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对此发文指出，中共政府声称要用党纪国法严惩西藏党组织内对达赖喇嘛尊者心存幻想的人，这一表态似乎显示了当局对达赖喇嘛尊者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圆满结束对印度锡金邦各地的参访行程后，昨天抵达新德里展开访问，详细内容请听特点的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网站报道，本周24号，司政洛桑森格在甘陀克会见了印度锡金邦秘书长仁钦汪姆，感谢锡金邦政府和民众长期支持和关注当地流亡藏人，并呼吁继续对藏人给予坚定支持。 当天，死者罗桑桑格还与习近平寺院事务办公室秘书长丹增格勒仁波切举行会晤。本周二下午，死者罗桑桑格举行记者会，就印度政府最新颁布的2014年流亡藏人优惠政策、上任司政以来的工作情况，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对印度新一届政府所给予的期望等问题做了解释。在此之前，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还参访了位于锡金邦境内的尚旺拉根派林流亡藏人社区。今天6号和7号，司政罗桑桑格将对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访问。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女士于上月26号至30号对印度锡金邦首府甘陀克展开访问，先后与锡金邦政府秘书长财汪扎西、秘书长仁青汪姆和增设秘书长扎西汪堆等举行会面，主要就印度中央政府最新颁布的2014年流亡藏人社区援助政策的具体落实，以及尚旺拉根派林西藏难民社区藏人的土地规划和农田租用合同等问题上进行了协商。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欧洲次仁昨天在达兰萨拉出席前任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诞辰纪念活动，并表示西藏文化正面临着中共当局的消灭政策和流亡藏人处境的双重消失危机。昨天11月5号是流亡西藏传统模范学校创立者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75周岁诞辰。在桑卜扎西藏传统学校的组织下，布安扎西藏寄宿制学校、炯达热西藏寄宿制学校代表聚集在一起举办电影节，庆祝桑都仁波切75周岁诞辰日，感恩仁波切为流亡藏人教育事业做出的伟大贡献。受邀出席庆典活动的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欧洲次仁向与会人士表示，西藏语言文字正面临着双重消失危机，在西藏境内，中共政府使用各种手段消灭西藏语言文字和传统习俗，而在境外，流亡藏人们忽略了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这让我们感到很紧迫，因此希望在座的学生们认识到这些危机，为传承和发扬西藏语言文字付出努力。欧洲次仁部长表示，今天大家聚集在这里庆祝桑都仁波切的诞辰，而大家感恩仁波切的最好的回报就是拿出你们的优异成绩。同时，流亡西藏传统模范学校教务主管丹金多杰介绍了举办此次电影节的目的。他说：“第一，庆祝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75周岁诞辰日，以此感恩仁波切为西藏正义事业，特别是流亡藏人的教育事业做出的伟大贡献。第二，布安扎学校下属的3所学校中已经开设了影视课程，以开发学生们的创造力，因此举办电影节为他们提供展示成果的平台。”据了解，在昨天的电影节上共放映了由桑布扎藏人传统学校、布安扎和炯达热西藏寄宿制学校学生们拍摄的9部短片，其中包括提倡保护西藏语言文字为主题的影片。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珍惜地利。